弟兄姐妹，我要读三段经文。第一段经文，撒母耳记上十章一节，撒母耳拿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这段经文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节，但是很美好。这个以色列从士师时代进入到一个王国时代，当然这里边以色列人有做的不讨神喜悦的地方，本来应该神作为他们王的，但是他们一直要自己求一个王，但是神也允许了，同意了他们，所以现在有一个安利的新王，这个耶和华让撒母耳来膏扫罗。好，这是第一段。我们还要读第二段经文，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这里看起来好像有点色的，是吧？这个刚刚读的一段经文是高利为王，现在是要废王了。这原因呢，是因为他做了糊涂事。这里讲了什么糊涂事呢？这里边讲了糊涂事，什么糊涂事呢？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，以色列人的人数很少，但非利士人的很多，这个车辆有三万辆，马兵六千，步兵像海边的沙一样。扫罗就等撒母耳来，等了七日还没有来，他就自己擅自献祭了。那献祭以后，刚刚献完，撒母耳到了，事实上是神对他一个考验。虽然这个战争情况看起来很不利，可能是人有的想的不够周到，至少兵力上来说跟非利士人相差太悬殊，但是既然已经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应当信靠仰望神，坚定的信靠神。已经在好像处于一种劣势的情况下，看你是不是真心的仍然的依靠神。他就害怕了，百姓害怕，他自己作为一个王也害怕了啊，就是去献祭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。刚刚献完，撒母耳到了，就看见很明显是对他的一个考验。事实上，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人，甚至是被神所大大使用的人，一定是要经过考验的。你看那个圣经里讲到约瑟受了很多的冤枉的苦，被哥哥卖出去卖，后来到埃及，然后被波提法的妻子所陷害，然后在监狱当中被九正所遗忘，他帮九正解了梦，希望九正能够帮助他出监狱，结果被九正遗忘在监狱里，吃了很多的冤枉苦，但是这对他是有益的，因为经过这样的塑造，经过这样的考验以后，神才可以提拔他，最后把他放在宰相的位置。我们也看见圣经里边很多很多的例子，我再举一个，是大卫也是。大卫被高利的时候是一个年轻人，到他真正做王的时候是快到人到中年，在这个阶段当中，他经过了很多的苦，被扫罗追杀，然后是很多的在落荒而逃，在旷野里，总是在旷野里很多的苦难。但是这些考验经过了以后，神就要把他放在一个位置上呀，来让他来带领整个以色列民。那我要读的第三段经文，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六到六到九节，十八章六到九节，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 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打鼓击磬，唱歌跳舞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道唱和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我听以前听人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啊，他说最主要这些妇女没有智慧啊，他说怎么把这个千千归扫罗，万万归大卫，好像是没智慧。但事实上你要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深一些，你就看见扫罗作为一个王的话，他的心胸很窄。如果一个新人出现一个后起之秀，应该为他高兴。事实上这也是对他的一个考验。你如果作为一个王新秀出来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，他觉得这个很难受的话，这样的人可以坐在王位上吗？事实上也是经不起考验的。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扫罗啊，这是太看重权力了，被权力欲望所辖制了。我们分享的信息是被权力欲望辖制的扫罗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陷害大卫了。为了抓住权力，他不择手段，他自己想杀死大卫。圣经里说，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，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，大卫照常弹琴，扫罗手里拿着枪，扫罗把枪一扔，心里说，我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。大卫躲避他两次。这里讲到这个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，这不要以为是说神特别去派一个恶魔啊搅扰他啊，不是的，就是说恶魔在他身上做这种搅扰的工作、破坏的工作，神也许可，所以圣经是这样说的，不是说神要特别派一个恶魔去搅扰他。在旧约时代，圣灵住在一个人里边，神所重用的仆人身上是可以离开的，但是在新约时代，这个新圣灵住在我们永不离开，他保守我们。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圣灵会为我们担忧，如果不悔改的话，神的管教会临到我们。那扫罗本来是被神所高立的，神的圣灵与他同在，但是犯罪以后，神的圣灵离开他，他自己也愿意被魔鬼钻空子，就是自己的光景是这样的差，所以魔鬼就来搅扰他。搅扰他的时候，这个大卫弹琴，让他可以舒服一点。以前的时候，大卫为他弹琴，他没什么，但是现在不对了，这个新秀出来了啊，他就心中就是很不舒服，所以在大卫给他解决困难的时候，他还是把手里的枪要扔，把枪扔起来，就是要刺大卫，钉在他墙上。大卫躲避他两次，在圣经里说。那么不仅这个自己想要杀死大卫，他还想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杀死大卫。这个扫罗说，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，王不要什么聘礼，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，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。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。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，大卫就喜欢做王的女婿， 日期还没有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，杀了200非利士人，将羊皮满数交给王，为要做王的女婿。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。扫罗本来说要大的女儿嫁给大卫的，但是后来没有，嫁给了其他人。但是他的第二个女儿呢，就是很喜欢大卫，米甲呢看中了大卫，所以呢这个扫罗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，要让他去杀100个非利士人。结果呢想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啊，非利士人的老把大卫给杀了。结果没想到神与大卫同在，他杀了200个非利士人，还活得好好的，所以没有办法了，所以就把女儿啊米甲嫁给大卫了，为妻了。还有他做的更这个出格的，就是出尔反尔，在神面前许愿立誓，立了誓以后还居然反悔要杀大卫。这个大卫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是结盟，好像兄弟一样心心相印。约拿单呢就向父亲来说了，说大卫是一个好人啊。约拿单向他父亲替大卫说好话，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，因为他未曾得罪你，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。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，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行大拯救，那时你看见就甚欢喜，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自己取罪呢？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，我必不杀他。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，带他去见扫罗，他就仍然侍立在王面前。那我们就看见这件事情蛮好的，他儿子已经在这个父亲面前做了一个说服的工作，父亲也听了他，而且呢圣经里是说他指着神起誓了，这是很严肃的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，我必不杀他。在旧约当中起誓，指着神起誓，那是很严肃很严重的，有时候哪怕是起了誓自己吃亏了也就吃亏了，但是他起了誓以后呢又反悔了。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，扫罗手里拿着枪坐在屋里，大卫就用手弹琴，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，钉在墙上，他却躲开，扫罗的枪刺入墙内，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。你看这个，还有他躲避了，他还不死心，还要去追杀到他家里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里房屋那里窥探他，要等到天亮杀他。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，你今夜若不逃命，明日你要被杀。你看就是看见扫罗啊，这个光景啊是很可怜，每况愈下，不仅是不择手段想杀害大卫，而且呢他为了杀大卫公开的就是违背神的命令。因为撒母耳已经跟他讲了吗，神已经要废他王位了，因为神已经寻到他一个 和他心意的人。那如果他还在王位上的时候，他就好好的做，虽然神这样说了，但是他还在王位上的时候他好好的做，做到王位结束为止，那也是蒙恩的。他本来又不是生来继承王位，即使生来继承王位的，神也是可以废王的，立王废王都是在神的手中，所以他就是想不通，就是违背神的命令。 为了追杀大卫，他还杀了祭司。我们看见这个撒母耳记上22章里边讲到，他吩咐一个以多人多义去杀祭司，因为大卫逃难的时候，他帮祭司帮助了大卫。那这圣经说，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，甚至你看还杀了男女儿童吃奶的牛羊驴，尽都杀灭。所以这个手段就是很可怕，就是你要想到一个人如果被权力欲望所占据的时候，他是很可怕的，他会不择手段，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啊，这个人心啊会变得一个很刚硬，变得铁石心肠一样。扫罗就变成这样一个人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要分享第二个方面，这个大卫逃走了吗？逃走了，他没抓到，所以把祭司给杀了。现在他就要开始追杀大卫了。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方面，在追杀大卫呢，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，藏在西部旷野的山地。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我们知道，扫罗被高利为王的时候，正好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这个交战很厉害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常常这个受到非利士人的欺压苦待，所以神就兴起来，他主要的责任是抵抗外敌，战胜外敌甚至。但是他圣经现在是说他天天寻索大卫，就等于是说他不务正业了啊，这是想保住自己的权利了，这很可怜的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旷野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我们知道这个在追大卫的过程当中，神不仅没有把大卫交在他手中，而且呢是大卫随时可以杀扫罗的，但是大卫没有杀，他也阻止人杀他。其实这也是给大卫的一个考验，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，是神所膏立的，他也知道他今后情况如何由神自己来决定，神自己来对付他。他如果伸手杀了扫罗的话，他自己的王位也就没有了，这是肯定的。神所重用的人啊，一定要经过考验。你看他大卫被这个扫罗追杀，好像一个死狗一样的啊，这个是离死只有一步路。但是在扫罗落在他手中的时候，看看大卫是不是会反手来杀他。感谢主，他相当清楚他不可以做这个事情。又有一次了，也是这样，扫罗就起身带着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部的旷野，要在那里寻索大卫，又是3000精兵，又要想这个捉拿大卫啊。大卫又一次可以杀他，但是没有杀，要感谢主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要分享到这句话，要我们如果这虽然不是圣经的话，我们作为如果手中有一点权力的话，我们是应该能够记得比较好。就是一个人呢，权力欲望越大的话，领导力就越差了。你就看扫罗好了，后来就是拼命的，就是保住自己的王位，再天天去追杀大卫，他这还有什么领导力了？所以最后是最后他死的时候是打了败仗，儿子和他一起死在战场上。我们分享第三个方面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对于权力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。一个小孩子啊，他如果还不懂事的时候没问题啊，他懂事了以后，他不仅会有自私欺骗 他还会有一个权利欲望，这个东西是我的啊，这个房间是父母给我的啊，所以别人是不能占有的啊，占有了他要不高兴了啊，这个东西是我的。那么这个从小孩子啊一直发展到成人以后啊，这个我字啊就会越来越膨胀，越来越膨胀，就好像英文字里边的一个爱一样的，这个爱啊始终是大写的，在句首也是大写，在句中也是大写，在句尾也是大写。那个英文当中本来应该是第一个字的时候头一个字母大写是吧，专用名词也是头一个字母大写，但是它不仅是一个字母大写，而且整个字大写，不仅是在句前句中，我刚才说了在句尾也是大写。那有人说不是句尾是说密吗，一次密是吧，但是一次密事实上是不符合语法规则的，人都能接受，大多数十有八九都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但是严格的按照英文的语法来说的话应该是 it is I， 所以 I 又是大写了，一个自我在膨胀。我们知道这个权力啊是神所掌管的，神掌管一切，当然这个权力也是出于神的，一个大的权力是出于神的。箴言二章21:1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这就看见一个世界级的领袖，一个大国的领袖，当然这个大国的领袖啊常常是世界级的领袖，但是你不管怎样，你这个权力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，他的权力也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俄罗斯总统普京权力也是从神那里来的，美国总统川普，有人叫他把中文啊翻译成叫特朗普，有人说他是不靠谱，因为他讲话有点大大咧咧的是吧，有时候啊就讲出来算数了，不靠谱。那么不管他靠谱还是不靠谱还是没有谱，他的权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。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，提摩太前书2:2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我们基督徒要为执政掌权祷告，那么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就会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，说我已经成了美国公民了，我投票的时候我没有投这个人，哎呀这个人我真的是不喜欢他，我也没有投他票，结果呢他还是坐总统位置上去了，怎么办？还是要为他祷告，因为这个权力啊，既然你不喜欢他甚至有点讨厌他，但是他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这个权力是从神那里来的，神如果不许可的话他毫无权力，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，求神让他能够把这个国家带领好，求神能够让他这个带领之下对世界和平这个进程带来影响，因为美国是一个大国嘛，你当然是俄罗斯中国美国都是大国，你说大国对世界和平的进程是会有影响的，我们基督徒要为这些执政掌权的祷告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啊还会遇到一个困惑，说不是这个圣经里讲了吗，这个末世的时候有灾难啊，民要攻打民啊，国要攻打国啦，要地震饥荒啦，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还是为世界平安祷告，还是为这个灾区的人这个平安祷告？那事实上尽管这个世界的趋向是这样，是越来越 不平安，是越来越这个灾难越来越多，这是这样的走向嘛，因为我们这个人类的世界在罪孽当中越来越深，神要管教，直到后来最后的末世要有大灾难， 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仍然要为世界的和平祷告，我们仍然要为切切的为这个灾难当中的人来祷告，求主保守他们平安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那么不仅是这个大的权力是出于神的，小的权力也是出于神的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诚心诚实敬畏主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哦，这里讲到你做事啊，给老板做事啊，就像是给神做的，给主做的一样。那你就看见这个权力也是从神那里来的啊。不管是你一个公司的最大的头大老板，还是一个部门的经理，还是一个小点的一个头啊，直接管理的一个 supervisor， 他的权力都是神许可放在你头上的。你要我们勤恳工作，努力工作，就像为主做的。我实在是一直是强调，就是我们基督徒是要比别人更加努力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这个因为我们靠神了所以可以偷懒了，不是，我们要更加努力的工作，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是世上的盐，我们要做众人的榜样。你如果在工作场合你做想偷懒，你做不好的话，你给留下不好的见证。而且一个人其实上勤快一点，多做一点，人不会是做事的，但是人如果是懒惰的话会懒惰死的，人会越来越胖，越没有精神啊，会懒惰死的。人应该是神创造人的时候，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就给他们工作，让他们管理看守的，那时候还是无罪的时代。你不要以为无罪了就是什么事都不干了，还是要神自己都做工，直到如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分享下去了，说如果坏人掌权怎么办？坏人掌权也是神许可的，如果神不许可的话他也是没有权利的，但是他到了他一贯满盈的时候，神的报应要临到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好像埃及法老王有权利吗？还有权利啊！以色列人一再要求要出去，他不让以色列人走。哎呀，灾难一波又一波，这个灾难越来越严重，他也不管。最后杀长子的时候，在一片哭声当中，他没有办法了，让以色列人出走了。但是呢，放走以色列人，他还不甘心，还要把他们追回来。最后呢，我们都知道的一个结局，就是全军覆没，葬身海底。所以这个不能掌权啊，他掌权的时候啊，也是神许可的。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，始终是顺服执政掌权的。但是如果他所做的是违背神心意的，我们就不遵守，就是这样的。因为神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权力的给予者嘛，神是一个掌管一切的嘛，当然是我们听神的。那么如果我现在要分享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神给我们一定的权力，但是有人就不甘心来与我们作对，要把我这个把我的名声搞坏啊，这个是好像是在老板面前说我坏话啊，这种情况怎么办？是会有的啊。你如果去在一个公司做一个部门的经理，比如说做一个部门经理，你也是勤勤恳恳工作，但是下面的人就不服你，就跟你捣蛋。有啊，我们那里教会的也有啊，一个人他去到一个小儿科医院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，下面的人就 就不舒服啊，跟老板说啊，凭他的资历没有不可以做这个啊。老板说我就觉得他是可以的，那他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下面的人天天跟他捣蛋啊，天天跟他捣蛋，这个email 啊什么都是对，让他看了就很不舒服的，就是。但是经过一个阶段以后，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平稳了，越来越平稳，人家就看出他这个是有能力的啊，老板的眼力还是好的啊，老板的眼力要超过，当然要超过下面的员工的眼力了。那么如果我们在一个坐在一个位置上啊，下面有人不服啊，天天到大老板那里去说我坏话啊，那怎么办？那有人说祷告，是要祷告的，凡事就是祷告。但是神给我们智慧，神给我们能力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做。我就举一个大卫的例子啊，在一个神旨意当中的保全，我们知道他大卫在这个王位上，那因为他犯罪的缘故，那很多的这个家庭这个刀剑啊，刀光剑影啊，这个儿子父亲啊，这个儿子追杀父亲，儿子杀儿子了，大卫还活着的时候儿子就互相残杀，那么亚撒龙要追杀大卫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读过圣经都知道，那我们一看就是肯定是不对的嘛。大卫是受膏者，神的受膏者，大卫和扫罗两个都是神的受膏者的时候，大卫都不敢动手杀扫罗，你何况一个儿子不是神的受膏者啊，自己要来篡夺王位去追杀神的受膏者，而且是儿子追杀父亲，这肯定是错的吗？圣经里讲到要孝敬父母，哪有儿子追杀父亲啊？所以这个儿子所做的，大卫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看见大卫靠着神的恩典，就是说明白神的心意，他来合理的来保全。这里边圣经讲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五章27-29节，王又对祭司撒都说，你不是先见吗？你可以安然回城，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，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。于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，他们就住在那里。在落难逃荒的时候，就是逃出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祭司啊抬着神的约柜来了，要跟着大卫一起逃难。但是大卫是怎么跟他说呢？你们就是把约柜先抬回去住在那里，然后呢，这个圣经里边说啊，这个给我来报信，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。你如果出一看的话，就好像在用人的手段一样啊，派这个祭司回去做间谍了啊，有重要的消息马上来报告。好，不算这个，不算，还有一层，还有一段经文，就说撒母耳记下十五章32-34节，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，见亚基人互摔的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来迎接他。大卫对他说，你若与我同去，必累罪我，你若回城去，对亚撒龙说，王啊，我愿做你的仆人，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，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，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。你如果出去看的话，又好像大卫在用人的心计，是吧？啊，这个用了些，但是我们后来知道，确确实实这是合神心意的，因为这个亚西多福这个是人啊，这个足智多谋。大卫打这么多胜仗，当然他是下面有很多的猛将啊勇士，但是和亚西多福的这个很多的良计啊是有关的啊，好像大概就像三国演义里边的诸葛亮差不多啊，或者是有人看过水浒传呢啊，这个水浒聚义厅里边的智多星吴用啊，好像是这样一个啊，这个足智多谋的人，这个所以呢， 大卫就要派这个户帅进去啊，来破坏他的计谋，然后果然这个计谋给破坏了，良计给破坏了，最后呢他就是自杀了啊，这个人啊，没面子，人家不听他。这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保全。我还是回到刚才的例子上，如果神给你在工作单位有一定的权利，有人看不顺眼，有人有意跟人捣蛋，有人有意在老板那里说你坏话，你应该做的事还是要做，不是说不要祷告，祷告肯定要的呀，凡事接着祷告祈求肯定要的，但是神给你智慧给你力量，你应该在老板那里解释清楚的，你应该解释清楚的，还是要去解释清楚的，不然是一笔糊涂账啊，不然因为你说他诬陷你，人家以为都是真的了，是吧？神给我们能力，我们看见大卫在一个和神心意的当中能够保全啊。那么在属灵方面的权利呢，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是一个能者上，就是怎么说能者上呢，就是有时候啊，一个人啊可能比你晚信主，晚接受福音，但是神给他有特别的恩赐，特别的属灵的权柄，那么就看见神把他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。那圣经里边是多次讲到说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主耶稣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都有当时的背景，甚至一个葡萄园工人的时候主耶稣也讲了这个一段话，所以有当时的背景。但是这一段话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适用于很多的属灵的场合。比如说有人信主20年30年，但是灵性光景可能就一般，因为他不很追求长进。有人信主3年5年，灵性光景很好，有吗？有啊。所以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不是说在前的永世永远是在后，有时候有些在前的还是在前，在后的还是在后，但是在前的变成在后的，在后的变成在前的，常常有这样的情况。比如说读圣经，真的有人信主很长很长时间，几十年了，这个一般性的道理是懂的，但是很多的圣经问题他确实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去下功夫去研究。但是有人信主3年5年，他很渴慕神的道，他对圣经做过系统的研究，虽然不是说他全部弄懂了，但是他这个在后的这样变成在前的。那有人就是说在一个属灵恩赐上，事实上每一位信主的人神都给他们恩赐，但是有人不用这个恩赐，那就不长进了。但是神给你这个恩赐，你越用越多，我以前好像讲过，讲到讲过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越用越旧，越用越破。那唯独神的恩赐，你看这个属灵方面是两样的，神的恩赐是越用越多。那这个后来信主的人可能时间不长，但是神给他恩赐他就用出来了。在属灵的权柄上也常常会是这样。我要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巴拿巴和扫罗的保罗的例子。那保罗有两个名字了，一个是扫罗，一个是保罗。这个扫罗不是扫罗王的扫罗了啊。那在使徒行传9章27到26到27节，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辖狱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，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去见使徒。巴拿巴在使徒行传里边啊出现很早，在第4章的时候他就出现了，那时候是凡物公用，巴拿巴就把自己的这个田地啊财产都卖了啊，拿到教会里来让使徒来分配。这里已经是到使徒行传第9章了。 我们看见扫罗悔改以后啊，还有人不相信他。这个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我们知道是他在大马士路上被主击倒悔改，后来悔改了。那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啊，这个门徒啊都害怕他，不相信他。你看，但这个时候啊，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啊。巴拿巴圣经里边说他是一个好人啊，心地善良的人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接下去，这个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，走到安提阿位置。我们知道教会的中心本来是在耶路撒冷，但是斯提凡殉道以后，教会大遭逼迫，门徒四散。但是这里边有神的美意，这个逼迫不是神加给他们了啊，但是接着这个逼迫，这个人都逃散了，福音传开了，所以现在呢又有安提阿呀，一个兴旺的地方起来了，福音兴旺地方起来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呢就派巴拿巴去了，去带领一个安提阿是外邦人的地方嘛，再去带领教会了。圣经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他又往大属去找扫罗，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。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，门徒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起手。我们看见这个巴拿巴不仅是一个心地善良的，是一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而且呢是他大有恩赐啊！你看这个许多人归服了主，不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就此满足了，他还要找属灵的同伴，他就到大属去，到扫罗的家乡去，把他找到了，然后呢把他带到安提阿，一同来带领教会。这个你看他的一个胸怀啊，就相当宽了啊，跟扫罗王啊比起来是完全两样的。来，你再继续看下去，我们看下去啊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。我刚才说这个扫罗不是扫罗王的扫罗，叫保罗啊，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这是在圣灵的引导下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开始，福音传向世界。这里边你要看到名字，圣灵是说分派巴拿巴和扫罗，这巴拿巴的名字在前面，扫罗的名字在后面。但是接下去那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当中，情况改变了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。散会以后，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，二人对他们讲道，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。你有看见变化了吗？这个保罗在前面了，巴拿巴在后面了啊！我再看前面，前面的时候圣灵派他们的时候是巴拿巴在前面，扫罗在后面，但是现在呢是保罗在前面，巴拿巴在后面了。这个巴拿巴是这个扫罗是巴拿巴一手带出来的，一神领出来，领他去见使徒，把他从家乡带出来啊，让他一从配搭做神的工。现在保罗居然超过他了，但是他没有像扫罗王那样心胸狭窄，他为新人出来被神大大使用，高兴啊。后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，后来他们两个人分手，又是为了巴拿巴帮助一个新人，马可福音的马可。我们知道如果看使徒行传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马可呢，年轻人可能是有不足的地方，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中途回归了，所以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，保罗就不愿意带他去，但是巴拿巴他还愿意给马可有啊继续侍奉神的机会，把他带着走。他们兵分两路啊，从人看来是因为意见不合分手了，但是神有美意啊。 就是他们兵分两路，把福音传开了。而且呢，一件美事，巴拿巴继续带着保罗认为当时认为不可带的马可，结果证明马可也是忠心爱主的。啊，年轻人总是有不够的地方，但是能够悔改，再一次归到神面前，不是很好。圣经里事实上没有很具体的讲为什么马可离开，但是总是这个扫罗，就或者是保罗，认为他这样离开是不对的，所以呢不能够再带他走了。但是巴拿巴仍然给他有机会，感谢主，这就是一个信神的人，一个心胸的宽阔，心胸的宽阔。就是说，如果神给一个人有特别的一个恩赐，给他有设立的一个权柄，一个新人出来，后来居上，感谢主啊！后来居上，我们感谢主啊！就是后来超过前者。我们要继续分享，就是关于这个权利啊，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。有人以为这个钱啊，好像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是身外之物。事实上权力也是如此，权力的寿命，可以使用的寿命可能比使用钱的寿命更短。你钱用的时候啊，一直用到你死了啊，咽下最后一口气了，那你说这个钱不能用了。哪怕你立了遗嘱说这个钱分给谁分给谁分给谁，你死了呢，你就不能带去，也不能再指挥了，就好了，就走，结束了。你没有对钱的这个使用权利了。但是这个权啊，不是的，有些有终身权利，但是有时候很多的时候没有终身权利的。你如果做一个公司的总经理，你去做好了，那到了退休了，你这个权利就没有了。哎，有时候这个你换一个工作，从高位上就下来了，所以不能把权力看得太重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这个撒母耳记上20:31-33，耶西的儿子，这是扫罗王说的啊，耶西的儿子就是指大卫了，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伯拿丹对父亲扫罗说，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，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。这里边我们看见这个扫罗王啊，真的是很多的地方想不通啊。他跟他儿子说啊，如果大卫活着的话，不把他杀死的话，结果以后你就不要继承王位了。但是他的儿子根本不 care 啊，他的儿子知道，事实上已经知道了神的心意。他跟大卫结盟，如果你看他们是很好的相处，彼此相爱，大卫还善待他的后代。事实上大卫后来是善待了约拿丹的后代，但是扫罗不是这样想的呀。这个我这个以后死了王位啊，本来应该是给儿子的啊，现在给大卫拿去了。其实大卫也是他女婿啊，啊这个王位给他拿去了，但儿子要继承王位了，他都不 care 啊，都觉得没关系了。这是所以就是想不通啊，这个权力啊，对我们来说啊，事实上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要拿得起，放得下，想得开。我以前遇到一个美国人，他曾经是一个不大的私立学校的一个教务长，但是后来一个学校，这个大学，私立大学要整个移到另外一个州，他就不愿去。他本来是问家庭里啊，妻子孩子都不愿意去，他很重视家庭，美国人有些很重视家庭的也有啊，他就那个不去了，因为妻子孩子都不愿意去嘛，他一个人去干什么了？后来他就变成一个当时的时候我知道他另外一个工作，接下来的一个工作就是买卖房子，做一个 agent， 就买卖房子，给人家介绍房子看啊，然后买卖掉房子拿 回扣啊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也是一份 job， 一份工作。那如果这一份工作，以他以前做教务长的来说，那这就差很远了。当然，这个每一份工作对社会都有贡献的，是吧？不管你做什么工作，都是有贡献的。但是如果他这两个工作相比的话，那以前的一个工作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，收入也是相当高的。那现在这个一个收入是没有稳定的，你要卖掉房子了，你才拿收入了。相比之下，好像差很远，但是人家也是很想得开啊。当然了，这个权利啊，是真的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啊，要想得开了啊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是被权力欲望辖制的扫罗。第一个方面，我们分享了，他是想陷害大卫，为了抓住权力不择手段。这个想自己想杀死大卫不算，杀不成功的时候，就想借非利士人的手来杀大卫，甚至出尔反尔，在神面前已经起誓了，他还是要反悔，要杀大卫，而且为了把握住权力，他可以公开的违背神的命令。所以你就看见一个人被权力欲望所占据的时候是相当可怕的，他可以变成一个很残酷的人，很不讲人情的人，甚至变成一个很卑鄙的人，可以不择手段来陷害人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了分享了就是追杀大卫的过程。他本来应该作为一个王兴起来是抵抗外敌的，当时的主要的责任他是要抵抗外敌，抵抗非利士人的入侵和对这个以色列百姓的欺压，这是他要抵抗的。结果他是天天来去追杀大卫，所以这个是权力欲望越大，这个领导能力就越差了。这个很多的力量都消耗在自己本国之内，而不是去对付外敌。第三个方面，我们分享了我们基督徒应该，我们对权力应该有的态度。一个我字啊，一个小孩子啊，一旦有意识我的时候，意识到我存在的时候，他这个权力欲望就开始了。这个权力欲望是会膨胀的，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会膨胀的，就好像因人制的爱一样。不管在句尾句中句句首句中句尾啊，这个爱总是大写的啊，我只是总是以我为中心啊，自我为大。但愿神能够改变我们，我们知道所有的权力都是出于神的，神掌管一切，大的权是出于神的，小的权也是出于神的。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的权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我的上司他的权力也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是神许可的。那坏人掌权，我刚才分享也是神许可的，如果不神不许可的话，他没有权力。但是恶人到了时候，神要报应了。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具体的实例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如果神给我们一定的权利，有人要刁难，有人是要非难我们的时候怎么办。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在神的旨意中保全，他所做的好像看起来是人所做的，但是事实上有神的带领。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但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，不是说我就祷告好了，凡是神是听祷告的神，所以呢我只要祷告好了，是凡事都要祷告，我没有说不要祷告，凡事就是祷告祈求，但是人应该做的还是要做的，神给你智慧给你能力就是要你去做事情的，你不能说坐在那里就好，坐在那里可能就等死了。我们看见一个属灵方面的权柄，我们看见一个巴拿巴和扫罗的例子，看见一个新人出来，神有特别的恩赐加给那个人，我们为他高兴，神大大的使用他，神把接着他能够把教会能够把弟兄姐妹这个灵性带得更上一层楼，不是很好吗？就是扫罗，你就看到 这个又是保罗，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被称为是彼得行传啊，这是彼得出场很厉害，到后来彼得也消失了啊，都是变成保罗行传了，通通是保罗了，巴拿巴名字也没有了，就是说不是，当然这个彼得和巴拿巴也在中心为主工作，做很多的工作，但是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后来大量的篇幅都是讲保罗了。这个我们基督徒啊，要从扫罗王那里吸取一个教训，他对权力看得太重太重。我们一方面不能把权力，我刚才讲了，我就是说应该说我们不能把权力看得太重，但是神给我们的权力我们应该保住的，合理的保住的也是需要。但是扫罗王已经是神明确跟他是要说废去了，他还不死心，他不仅想到说我死后这个王位儿子拿不到了，是吧，大家想到了，不仅是想到自己，而且想到儿子，但是儿子都不 care， 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吗？但是这个权力啊，出于是神的，我们基督徒对权力的要看的淡薄一些，淡薄一些。我刚才说神，我还是强调啊，有点啰嗦，就是神给你的权力你应该保的还是保，但是总体来说不能把权力开得太重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拿得起放得下，想得开。现在我们也祷告。亲爱慈悲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主，今天是2017年最后一天，是辞旧迎新的一天，让我们也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我们看见扫罗王是一个完全的，后来陷入一个完全的救人的状况当中，开始的时候被高利的时候确实有一颗新的心，但是这个时间不长，后来很多的地方都违背神的心意，经不起考验，沦为这样的一种状况。我们从自私的角度来说，可能我们也会这样，但愿我们从这个自私的状况当中出来，从权力的欲望当中出来，能够真正的爱主。我们也看见不是神不愿意给我们有权力，我们看见大卫王经过苦难经过考验以后，神就把他放在王位上。我们看见约瑟啊，经过这样多的苦难，很多年的苦难，结果神把他放在埃及宰相的位置上。我们只要忠心为主事主，本身不要把权力看得太重，不要有权力欲望把权力看得太重，但是神你会按照你的美意把我们放在适当的位置上，甚至把我们放在一个高位上，但愿这都是出于你的美意，我们人不可强求，让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重，因为它确实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，让我们也真的是学会能够拿得起放得下，一切都有神的安排，一切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美意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